师傅，弟子想请师傅看一下，我在公司设了一个佛台，那佛台是，原来有一尊菩萨是释迦牟尼佛，是琉璃做的，但不是很透明的那种琉璃，请问师傅，琉璃的菩萨能供吗？
可以啊，可以供。
可以供的是吧？
嗯嗯。
好的好的。
不能太透明，不能全透明的。
哦，不透明，不是很透明，就是琉璃有一点点，不是那种很透明的琉璃。
啊，那没关系。
好的好的，感恩师。
大云仙有三尊佛，是那个有四尊佛，是那个铜佛。我看那个，看就是你的白话佛法是什么地方说的，铜佛不好供是吗？
铜佛旧旧的、暗暗的，最好不要供，因为像这种铜啊。像这种铁啊，也有铁佛的，还有石头的，它就比较属阴的，听不懂啊？
哦，是的，那我怎么办？给他
怎么办？包包好，送到庙里去接缘啊？
我知道，我就看了那个铜菩萨说不好供，因为我供了，就是一二，不到一二年，零几年供的。那个时候，自从供了那个佛，我家也没太平，我家孩子老
知道了就好了，知道了
就
好了。灵性到家里来了，
就是，
而且这种铜佛里面不一定是菩萨呀，他鬼都可以到了这种铜佛里面的，听不懂啊？
哦，还有那个香炉，今天早上我也看了，它是一个就是像镀金的那种，也不好。
阴气啊，阴气比较重啊，凡是金银铜铁。七，它全部都是属阴的。
哦，
不知道啊。
还有一个，
你要记住，什么东西摸上去最后凉凉的，透心凉了，它基本上都是属阴的。
哦。
哦。
但是我家那佛台现在看不出来吧，因为没看图能看不出来吧。
啊，我看你家里还蛮大的，你可以放，没关系的。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佛友，他的先生基督教。他信佛教，两个人过去老吵架，然后呢，他把他的
以前我也信过基督教
啊，你看有的人那就他老公把基督教放那个像放出来，然后他就把佛教放出来，那菩萨天上菩萨笑了啊，耶稣跟菩萨都要笑了啊，我们不打架，他们在下面帮我们打架。
一个同修新同修，他在观音站要供佛台，他一直以来都在找一尊他心仪的观音像，人终于给他看到一尊用大理石所做的观音像。
嗯。
但是台长开示过，最好不要用大理石，但是他又很喜欢这尊大理石的观音像，还可以供吗？
大理石不要透明也可以供的。
哦，不要透明。
你告诉他大理石当然不好了，大理石属阴的呀，你把菩萨的像放在阴的那个瓷器里面，菩萨会来不啦？你供好了，你喜欢供一瓶，你去供好了。这种人就是根本就你不能说因为你喜欢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那讲的不好听一点，你喜欢的东西如果是不好的东西呢，那你也是坚持你自己的观点去喜欢它吗？
哦。
听不懂啊？
听懂，像就是说，放弃那尊大理石的观音像，去选一尊最好用瓷器做的。
当然了，我已经跟你说阴的，这大理石嘛，当然属阴的了。石头是什么呢？石头是地板上生在地板上的呀。大理石是什么？大理石属阴的呀，铺在人家客厅里的呀。你去拿这种材料去做一个菩萨像，你本身就不对呀。对不对呀？
然后他有一个界定，他说那个瓷的里面是空心的。
空心的，空心实心，空心照样菩萨进去，实心菩萨进不去，菩萨都不愿意进去。
哦，他空心的会不会他的戒律就是空心的会不会比较容易引起其他东西进去？
你不好好修心，菩萨不来，那当然会有其他东西进去。那你大理石供在那里，你好不好好修心，那大理石进去的阴气更。
师父之前开示供菩。供黑色的暗色的菩萨像不太好，但是有些同修他不想挺下来，就是有什么妙法呢？师父
去镀金呀，
镀金身
去描绘啊，去描一下，找人家艺术家去描呀，你黑的不好看的不行的。
哦，行。
真的不行的，你要知道菩萨不会来的，你不想你不想撤菩萨也不会来的，你放着好了。
我请菩萨是在佛具店请的，当时店里有个人说给开光，就念什么念了一些词，然后放可能往里塞一个心经什么的吧，
嗯，
然后就说是开光了，那人也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
嗯，
啊，当时我就请回来一直供到现在，你这样好吗？
啊，你当时请回来供到现在是里边是不是什么什么像啊？请到什么像啊？
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
你已经供了是吧？
对，一直供了几年了，然后当时。
啊，那你就继续供下去吧，嗯，没关系。
我家里的那个佛像啊，很小，还有一个西方三圣的照片也很小，连五寸都没有。他那个就是说还没有油灯高，我想呢就是说请那个到那个店里呢，就是打一张那个观音堂的观音像，就是说 A4 纸那么大的，我供上去可以吗？
嗯，可以的，没问题的，嗯。
那我就是自己按书上开光开一下，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佛号一百零八遍，磕九个头就可以了吧？
嗯，不叫开光，一定要记住，可能书中有误，那个不叫开光，听得懂吗？叫请，就是请保护我，就是请保护我的菩萨进入我所供请的慈像当中。
嗯，
明白了吗？
嗯，
或者佛像当中都可以。
那台长，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把这张佛像供上去，原来的那个佛像也得把它放着呢，也把它供着呢？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
在除夕他开光，除夕开光太岁菩萨和观世菩萨像，是否能带到香港法会再请台长开光？
什么菩萨像和观世菩萨的像，就在家里已经供拜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已经供拜了是吧？
啊，对。
嗯，就是说还想带到香港去叫台长开光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应该是可以的，嗯。
啊，这个可以，也可以请下来，就是用红包，用红布包起来，然后带到香港。
应该是可以。啊。
喂。
啊、
喂，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
嗯。哎，师傅你好，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现在吧，东方台的有的同修吧，就是找供奖，就是找那种做陶瓷的人做那种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他们想供起来，但是呢，带到法会开光呢又不方便。那师傅这样，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个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开示的之后就比较好一点，这是真的。不开示嘛，总是差一点，嗯嗯。不开示呢，你供在家里呢，就不知道来不来啊？看你心诚，对不对啊？开过光呢，基本上保证50%以上会到，再加上你的稍微一点虔诚啊，菩萨就会过来。如果你呢不开光的话呢，你就等于完全靠自己的能量了。自己完全靠自己的能量的话嘛，就是说你不一定保证能够菩萨经常到啊。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装个盒子放在这个行李箱里，一般也没什么问题的。
他们想直接就是做那种大的，就是陶瓷的，类似于东方台那种，就是说
这么大的
实体的
这么大
实体的，他们想做那种
那个先做小的吧，家里放小的嘛就好了。现在你做这么大放在家里，对不对啊？又不这家里没那么大
好的。
我如果到香港去开法会的时候，如我家的已经供的佛像，我可以把它下下来，然后再送到带到香港去再重新开光吗？
开过没有？
没有，我是在寺院请的，然后请寺院的师傅帮我稍微开了一个光。
哎呀，你们不懂哎，因为这个不讲了，寺院师傅们他们好了。不讲了。
然后就是说我家的佛台也接莲花的，
嗯，
就是要还在带过来再您开一次啊。
你人家开过了吗？就不要开了。
就不要开了。
好吧，除非你家里，除非你再接，你在那个，你到时候我们有那个都是免费结缘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像啊。东方台的观音不要像，你再请一张回去嘛，好了。台长当时开过光，再请一张回去，你一样在供在家里面更好吗？
好的好的，我就是想这次再请一尊的，还有妈妈尊。
傻的不得了了，照片不挺好的吗？带起来也方便。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上个星期就是帮同学问的那个就是他请佛像的那个事情哈、啊、后来那个就是做梦，然后就说不能供，然后烧小房子给那个房子要经者，那个我后来回来查一下那个问答，跟他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也咨询了一下秘书处，就是不太敢确定应该是念多少章。
因为你上次讲的我都忘记了。
哦，对不起，师傅，他就是已经供了观世音菩萨，后来他觉得很好，感应很好，他就又请了观地菩萨，那个和太岁菩萨还有南京菩萨，然后给他寄佛像的这个同修是通灵的，然后他佛像收到以后就做到梦到他去了一个人家，那家人供着佛台，然后女主人接待他，他感觉女主人是通灵的，然后他就跑了，跑了之后半路他发现他的佛经落在那里。他派他表弟去取回来之后，发现佛经上被那个通灵人写了字符，然后他就梦境一转，又到了他姑姑家，他和他姑姑一起供佛台，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还有几尊他不认识的菩萨。然后供好之后，他们出去办事，回来以后发现佛台和屋子里全都被人动过了，
啊、
他感觉是那个通灵人做的，而且他自己的观世音菩萨像不见了。
啊，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
嗯，
这个就是通灵人动了之后，菩萨不来了呀，是有问题的呀。
嗯，他后来这两天他跟我联系，他说他现在上香呢，他依然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那个，有金光。
啊，那是金光是金光，他看不到菩萨的本灵啊。明白吗？
那他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很简单了，叫他每一位菩萨，
嗯，
啊，念七张小房子，
嗯，抬头写，
抬头写房子的要经怎么就好了
？OK， 好的。
然后如果再不行的话，反正你就可以叫他弄到东方电台来，再给他重新或者师父在开法会的时候啊，给他重新开光。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傻傻的。实际上参加师父的法会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可以让师父再开光，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家里觉得哎呦菩萨好像没有了，或者家里怎么样了，什么情况，或者家里要供的像应该开光，开光之后就不一样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那他就是在再次开光之前，他就先不要供上去了吧，因为他还没开始供呢。
哦，还没供啊。
嗯，
没供，
一收到他就做到这梦了，就没敢供。
嗯，他现在在哪里啦？在墨尔本啊？
在
中国啊？
嗯，
在中国。
嗯。
嗯，你叫他供吧。嗯。
念七章之后就供起来是吧？
哎，台长现在同意他供，你叫他供吧。
好，谢谢师傅。
供起来之后，不行的话叫他带到三月份带到马来西亚来开光嘛，好了。
嗯，谢谢师傅。
马来西亚师傅有
请菩萨一定要请大一点的，是什么意思？
请大一点嘛，容易菩萨进来啊，否则嘛菩萨在很远的地方，明白了吗？
哦，
否则的话你像太小，那灵他的菩萨的就是真灵上不去，就是菩萨来的话他不会到的或坐像里边的，他就在很远的地方，他能知道你在拜他。
有些同修的那个佛友上香时候，菩萨和护法神会过来，有的时候菩萨会在天上很远的地方，佛光那个照在家里边的佛台，也是菩萨来了，而有的时候菩萨直接进入家里边的佛台中，菩萨直接进入供奉的佛台中。师傅，请问您一下，这个佛像就是我们画像的尺寸那个大一些、啊，有什么要求吗？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陶瓷像的尺寸有什么要求吗？
陶瓷像嘛，最好至少要供奉要大一点好啊。
啊，
大一点，至少，比方说比那种相框啊 ，A4 纸啊，要有 A4 纸这么大的。
啊，
家里面供的那个菩萨，
啊，
就是大小有关系吧？比如说观世音菩萨、那个觉然菩萨、太岁菩萨，这个大小有关系吧？
啊，有关系的，因为菩萨越多，更容易菩萨的就是更容易上去。菩萨越小的话呢，就是不容易上去，但是呢，可以在很高的地方可以用这种，就是可以看到你的佛台，你听得懂吗？
哦，
是这样的，但是呢，你每一位菩萨的大小最好根据菩萨的位置来放。
哦，
明白吗？
那个因为什么呢，我原来这个请回来呢，请了一个关公，关公呢好像大了一点，比观世音菩萨这个画像大了一点
啊，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没关系的，大了多少啊？
大概一半不到一点。
哦，那反正观世音菩萨像是瓷的还是照片呢？
观音堂的。
哦，观音堂的，你可以再请一张大一点的呀。
哦，
我们好像
应该观世音应该比起来那个关公菩萨应该一个大。
不是大小的问题，已经请来了吗？再请一张大一点。好吗？
菩萨
没有分别心的。
台长，那我听节目听得多了，那菩萨供菩萨的时候，那供双数还供单数，这个没问题是吧？
供菩萨没有双数单数的。
那我昨天有一次节目，你说他是中间一尊观世音菩萨，左边一个什么，你说两边得对称起来。
啊，对称跟数字没有关系，对称也就是说当中一尊，边上两尊，明白了吗？否则就变
当中。您先说，
否则就变成当中没有了。
啊，要是现在只是当中一尊观世音，然后左边一尊那个文昌，那右边没有，这样不好是吗？
当然不好了，
哦，不好。
啊，这个是平衡的问题，并不是数字的问题。
啊，是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就不平衡了。
啊，对了，那你想想看，怎么能平衡？当中边上那不是一边就轻了吗？
那这怎么办？
这就边上再加一尊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太岁菩萨嘛，好了。
啊，加一尊太岁菩萨。
啊，
我明白了。
啊，
在渡人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梦到有，就是梦到，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原先呢，他学个别的法门，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法门的这种。
啊。
就我曾经碰到一个老同修，他80多岁了。
啊。
前段时间呢，突然发的这个就是。脑梗的那个病，在医院里，他可能说也是前世有一些跟孩子的一些宿缘吧，他这一世呢有几个子女呢都没有人管他，后来呢就是我跟这个老居士呢去度过他，当时的时候不知道他以前呢学过别的法门，也好像是一个邪教的一个法门，以前不知道。后来呢他也度他的时候呢他没说，当时呢他也念经了，开始念经了，很快他就说是这个很见效，念经以后啊就很见效，就20多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好了，就是那自己站起来，基本生活能够自理了啊，他雇了一个保姆
啊，
这种情况他很相信，很多的同修，很多的人住院的人的看了他这种情况也很发心想学习心灵法门，这种情况最近的这位老同修呢，他想供咱们这个东方台的菩萨，让我帮他请菩萨像，是不是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给他请菩萨像了？
当然可以了，这个改邪归正不是很好吗？啊，对不对啊？
是啊，我也是想是这样，因为他80多岁了，本身他也挺可怜的。
对啊，像那么很多人们也是自己本身就搞不清楚嘛。他也不一定是什么什么都搞不清楚，反正你让他改邪归正不是好事情吗？
是是是，他以前呢，他实际上他也供着他在家里供着释迦牟尼佛像，一个画像A4纸大的，还有一尊呢就是弥勒菩萨的一个瓷像，再就是还有一个寿星的。再就是他原先学的那个法门呢，他有一个上师在他左右两个像。当时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是学这个心灵法门呢，起码你原先的你要放弃，你要好好的。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就是这样
啊。你改邪归正的话，你至少自己知道这个东西不怎么如理如法的学的话，你就不能再用了呀。
对对对，他以前呢，他吃过全素的，后来是又回去吃了，所以说那段时间发病很厉害。
啊，对啊对对对对，
他跟子女的这个感情也不是太好。
对，你好好度度他吧，好好救救他，好吗？
这个，那我就再给他请菩萨像了，师傅，那就给他帮他供佛台了。
对对对，
就是他这个菩萨像要是摆放的时候，是把释迦牟尼佛像放在中间可以吗？
摆放把释迦牟尼佛像放在当中可以的。
那个观世音菩萨像是咱们看过去是在释迦牟尼佛像的右手。
对。
那个弥勒菩萨像放在那个释迦牟尼佛像的左边，
对，
可以吗？
对，可以。
啊，就是说那个寿星像，让他单独在供还是怎么着？
寿星像可以叫他放，如果小的话可以放在释迦牟尼佛前面，如果大的话你就让他放在那个刚才那个右面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边上面就好了。
啊，弥勒菩萨的左边可以
啊，
啊
可以可以，嗯。
我家的佛台，我妈她请了很多的佛，应该怎么办呢？又有释迦牟尼佛，又有画像，又有地藏佛，又有观世音菩萨。
已经请了，不就好好供？
哦，
没关系的，啊，请的太多是不行的。上次有一个听众告诉我说，卢台长，我家里有100多尊佛，他说你说我怎么办？我说你最好把你们家稍微装修一下，变成庙就可以了，让大家来看嘛。你又不是庙，你是家呀，对不对啊？
好吧，那我就不要让他再碰了，就好好那样。
啊，就让他，因为不能动的，因为可能里面很多佛像里面就有灵性了，你把他们请走的话，他们会不开心的。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佛台啊，我的佛台我设的时候啊，我从那个往居寺请的那个西方三圣佛像。就供在上面，然后呢，别的有一个出家师傅结缘给我了，有另外一个地方三圣，就两个地方三圣佛像放上面。然后我供就是前面供杯子的时候，我只在一个佛像前面供了三个杯子，另外一个没供。
讲都不要讲的，放得下就得供，否则你把菩萨请来不给人家供水，你叫什么心啊？
哦，
没出息。
嗯。
不好意思，还好意思讲了这种事情，还亏你还这个法门学学那个法门学学，什么都不懂，你这叫尊敬菩萨？你这还卢台长弟子，你别出去讲我名字啊，你别丢我脸就好了。你随便拿个法师讲讲吧，不要讲我吧。我求求你了，没素质的，还跑出去卢台长弟子呢，听得懂吗？
我把另外一个别人把我知道了，
全部要放的。把菩萨请到家里，连杯水都不晓得供，你请回来干嘛啦？你把客人请回来，连杯水都不听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好，谢谢师傅。
再见，拜拜。
最近在渡口放生嘛，那个随缘也做他们渡口的工作人员，还有船上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保安想结缘我们观世音菩萨像。因为我还没有确定他一心一意学心灵法门，我能不能把菩萨像结缘给他呢？
那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是吧？他看到你欢喜啊！
哎，那个结缘观世音菩萨给他们就是法喜充满啊！
对对对，他一讲话说他看到观世音菩萨就掉眼泪，想哭干嘛的？
啊，这种人有慈悲心，你还不结缘给他？我看你真的没智慧、啊。
我都确定他能不能，我把你的书还有玄学问答还有入门手册全给他了。我说你看明白了，看熟悉了，你能供了，我再给你菩萨像。我怕，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就是学我的心法嘛。
没事的，没事的。
我不敢给。
没事的，没事的，嗯，没事。
没事，就是说如果有人喜欢菩萨像，想结缘，想
那当然了，
我就可以给他是吧？
啊，没人敢把菩萨像怎么样的。你叫他试试看，如果他把菩萨像拿去乱放乱弄乱丢的话，这种人把他自己自找苦。
那就是我们自己在帮同学选佛台嘛，然后那个有些老同学他不是请了瓷像嘛，就把自己原来供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画像给请下来，然后正好呢有些新同学想那个选佛台，我们就直接把老同学种下来的这个菩萨的画像直接就连给新同学使。那么对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没有什么注意的。
啊，就直接可以给人家新同事。
对。
然后继续供奉。
对。
嗯，那个，就是现在因为最近很多同修都是那个请了瓷像嘛，想把那个画像撕下来，把瓷像请下去，应该怎么做比较如理如法呢？
很简单，这个很简单，
嗯、
就是如理如法，就是说画像。一定要交给一个非常纯心的人，念经念得很好的人、
嗯、
如果你把这个画像交给一个人他把它扔了不好好修了、
嗯、
那么你就有业障了、
嗯、
听得懂吗？
对，有些信徒刚刚开始修业障也比较重，然后家里气场不太好的话，会不会影响到结缘给就是把这个画像结缘的同修呀？
当然会啊。
哦，
当然不懂啊， 你把、
哦、
你把一把刀、
嗯、
啊，你送给人家，你说这把刀是送给你切菜的。
嗯。
这个人不好好修，不好好修，是个坏人、
嗯，
他拿把刀去杀人了。你说你这把刀送给他，你有没有业障啊？
嗯，那就是必须要确保给那个同修同新同修，但是要好好修的，啊，有恭敬的那个如理供奉的，
至少要恭敬，至少要恭敬。
嗯，好的好的，那就是师傅，我刚才说的是他把画像请下来的时候，把图像请上去的时候，要念什么经文，是不是要上香给他讲一下？
七七七啊，一样的七七七。
主要是七七七是吧？
嗯
嗯。啊，好的好的，嗯，好，感恩。还有就是同修，他之前家里面供了 A4 的观世音菩萨像。现在想换大张的菩萨像，如果说换下来的 A4 的菩萨像，可不可以结缘到别的同修那里去呢？
嗯，应该没问题的。嗯。
如果请下来A4 的菩萨像，他还要念三个七，然后还要念小房子吧，师傅。
三个七再加三张小房子，而且在家里还要讲，请。家里原来我请的观世音菩萨进入我现在请的观世音菩萨佛像中就可以了。
哈哈哈，不是，那我租的房子，但是我那房东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那个一尺多高的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那个招财不是关公吧，那个、
啊、
就是招财进宝的那个大、
啊、你就尊敬他就可以了，尊敬。
不是，我要尊敬。我现在我有一天我上那佛殿问了，我说那我也不给他上香，也不给他礼佛，因为他是别人家的，我就用红布给他盖上，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嗯，
也可以。
如果你租的是别人家的，你为什么不上香？你就上香保佑你们就好了，红布盖着也不好。
那个佛台那个佛太大了，没有地方放，我就放在一块儿了都。那个好多年他们家房东也没上过香。
那你不行了，那你跟房东说啊，
要房东给他请走的。
请
我已经给他念了三张小房子了。
那你要给他送到庙里去结缘，叫房东。嗯。
我自己给他送好吗？还是要房东？
不行，到时候他说他这个是古董呢，你还赔不起呢。
嗯，他我跟他打电话说了，我说你家这个东西，我租你这个房子住，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佛，我请我自己的佛，我那个啥，嗯，没给你这个佛上香，我怕不如理不如法，我你去给他送走他呗，他说你送走呗，我不管。
啊，那。
但是我没敢动，
啊、
我没敢动，我用红布盖上了。
啊，那你就这个，那你就跟庙里去讲一讲，然后去结缘给庙里嘛，好了。
这人给庙里也得我送去啊，我感动吗？
嗯，那你送好了，那什么关系？
结
缘给庙里就是说、
啊，
不是你把他，不是把他赶出去，而且你把他请出去之后，跟给更需要的人呐、啊，不一样啊。
哦。
啊、
嗯，这样的
事情啊，嗯。
有一位同修，他退转之后没有念任何经文，也没有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小房子，把师父开光的观世音菩萨像送给了一位新的同修。这位新的同修供奉这张菩萨像，应该注意什么呢？
很简单了，像这种不修的人，你把他结缘来的佛像，你说会不会有气场了？会不会有好的东西了？
有气场。
不好的呀，不好机场，你去把他接回来干嘛啦？
是啊，所以他接回来之后，师傅说的对，他当天晚上就鬼压身了。
看见了不啦？帮他背业呀！你要我问你，
哦、
师傅脖子上带个东西，马上摘下来给你，那种好还是不好啦？
哎呀，特别好
啊，
师傅、
啊，
我还想要个呢，你带。
听得懂了，气场不一样的，气场不一样的。
那他现在已经供奉了这尊观世音菩萨像，他这个新同修怎么办呢？他应该
取下来包包好。
哦。
送到
取下来包包好，再、
送到庙里，送到供修会都可以。
哦，再重新结缘一张，是这样吧？
对。
师父。嗯。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个同修以前供奉的石膏做的菩萨，初一十五才上香，后来遇到心灵法门，就按照玄学问答49念了大悲咒心经礼佛和小房子，把原来的菩萨包包好放在家， 放置了一年吧，送给朋友了。过了好几个月后，同修梦到石膏菩萨从台子上倒到桌子上，把底座摔了。请台长解这个梦。
家里的菩萨不来了呀，家里菩萨的甚至菩萨的灵性是其他的灵性了。好了，
这同修已经把这个菩萨送给他的朋友了。
啊，那就是他的朋友已经把这只石膏像已经弄坏掉了。
哦，
不如理不如法的供。
那跟
啊，
哦，那跟同修有关吗？
有关，去跟他讲。所以你知道结缘给人家要好的东西啊，就像商店里卖东西一样的，卖出去不好人家不要来退的。你现在你把这个菩萨像结缘给这个同修了，这个同修不好好的这个进贡菩萨的话，那你说你给这个人的话你有没有罪责啦？
那同修要念礼佛吗？多少遍？
要啊要啊要啊。
多少遍呢？
49遍。你给了一个人，这个接班人不好，就有你有罪责，啊，对不对啊？
哦，
啊。
请问一下师傅，有念经的有讲设佛台，他原先呢有一尊白衣观音菩萨和一尊佛陀像，但是他以前不懂，他没有供过，就当做工艺品，一起放在一个五斗橱上。请问师傅，如果他送去寺庙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送到佛具店或者是工艺品商店结缘？
不要不要，如果庙里不方便的话，因为你要是结缘到商场啊、商店啊，他又卖出去了。
嗯。
听得懂吗？
对。
这样不好的，
嗯、
对菩萨不尊敬的。
是，
明白了吗？
那他就先用红布包起来放在家里。
对对对、
啊，
放多少年都没关系的，
嗯、
不要挂在心中就可以了。嗯
嗯，
好吧。
嗯，还有他那个就是佛陀像旁边还有两个大象，这个也是要一起包起来的，是吧？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嗯。
嗯，
有一位同学他在网上看到有店铺在结缘观音堂的菩萨像。标价是一张一毛钱，是没开光的，然后说是让大家自己带到法会请师傅开光。这个同修就提醒这个店主说，你这样这个售卖佛像是要造业的，店主同意下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下架，还是在就是出售这些佛像。然后这样就是过了几天，这位同修就梦见师傅，梦中师傅吃了一勺奶油，又喂了身边的一位法师吃了一勺，然后又喂了同修吃了三勺。同修吃的时候还在想，自己一下吃三勺是不是有点贪呀？然后师傅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词：贪心、执着、不正确售卖。同修回头就看见一位不认识的女孩和法师坐在桌边，感觉师傅给的纸条和这位女孩有关系。请问师傅是不是在提醒这位做梦的同修有贪心执着，而且不正确售卖，是不是是指那位女孩和这个网店有关系呢？
完全正确，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不要其他部门管的，我只要师父梦中给他这么讲了之后，他如果在3个月当中没有明显的改变，或者只要在1个月2个月当中没有明显的改变，接下来惩罚他的，我可以告诉你，不是阳间的东西，他很快身上会得病的。这个得病我告诉你，长一个东西的话，不但是破财，而且我告诉你命都没有，就这么简单。
哦，师傅是他提醒别人不要卖这个佛像，那个人他如果提醒的话，可是人家还在卖，那怎么办呀？
很简单，他提醒人家，如果他没有的话，你就叫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祈祷祷告，就跟观世音菩萨讲，听得懂吗？
怎么讲？就说
怎么讲？就观世音菩萨慈悲某某某，能够让他开智慧，不要售卖菩萨像。然后我某某某已经跟他提过了，请观世音菩萨慈悲，继续能够慈悲他。其实这句话一讲的话，护法神马上就会管了。
哦，好，
听得懂吗？
师傅，嗯，
我可以告诉你，在末法时期，谁都知道，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心灵法门的惩罚护法神厉害的不得了的。
嗯，
我可以告诉你，不要开玩笑，开玩笑的已经一个个都跑了，我跟你讲。
嗯，是的，师傅问一下。佛像和护身符能不能快递啊？
红纸包好。
用红纸包好。那如果就是说像印坏的佛像可不可以用碎纸机这样子直接碎可以吗？
最好不要。
哦，最好不要。
啊，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功力的。
哦，
你们这样的话很容易犯一个罪，不恭敬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共请多请了一两张那个在观音堂的这个观音像，我想没供的，然后就想跟他们结缘的话，我用那个红纸袋先包起来以后，这样能行吗？就是
可以
先保存，
没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法会上结缘的观音菩萨像嘛，相片嘛，就是我们应该要从往下，由从下往上卷呢好，还是从上往下卷好？
啊，那当然从下往上卷了。
好 ，OK。
你很聪明。
从下往上卷。啊，因为在义卖处他们就有发现有这个问题嘛，就不知道要怎么做，就要请师傅开始。
再放一个啦。
好的好的，师傅，我的问题结束了。
好，你很好，我是觉得你，我觉得你蛮有脑子的，你以后换个清楚点电话打就好了。好吧，
好的，师傅，好，谢谢。
平常说那个护身符啊，或者是用佛像啊，用那个红布包起来，或者用黄布，这个红布和黄布它有什么区别啊？
红布和黄布都是好的，红布呢包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你是不用的。听得懂吗？黄布呢，你继续要用的，让它大放光芒的。你红布的话，就是你等于斩断，就是给它割断了。那你看看红灯为什么就灯这大家汽车就停下来了？
停，
那就割断了，你明白吗？红布包好了就不容易被人家拿去，而且呢这个不容易有灵性进来，而且放好之后放在自己可以储藏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护身符的话，就是台上开光的那种卡片的护身符，最好是能不能用红的包呀？红的布啊什么的？
都可以，你就是这意不让它跟外界联系就是了。
那如果就是不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起作用，就是。
那当然，因为你包在你身上呀，这什么关系啊？你身上有磁场的。
就是有个同修吧，因为他也经常总打通咱们接通您电话。
哎。
他是昨天晚上念经的时候，把咱那个开展开过光那个观音像，他拿出来，他现在没供佛台了，预备期他要15供。他昨天晚上念经的时候看那个，因为他眼睛能看着，总看见菩萨像。可是昨天晚上呢，他看见这菩萨不是菩萨像，是个骷髅。他特别害怕。
这个麻烦。
这个麻烦。
昨天晚上他这个像上有灵性上去了。
他身上的灵性上来上了。
不是，就是他这个像上，他供的，他是看到供的像上有个骷髅头呀。
对对对。
那就是说明昨天晚上暂时有一个灵性上去了，说明他的家里不是太好。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你们怎么不听话的？供了菩萨开过光的东西，就赶紧供了烧香的。
是那个什么，可是呢，他夫妻通修，夫妻双修呢，他丈夫就是他每次看见菩萨像，他都是菩萨都特别笑。今天是早起来的，做功课是念经的时候也是笑的。
要早点供上去的，不能晚供的。
不能晚供的，那就让他不用等15吧，行吗？
也不要了，出毛病就出在这个问题上。
他说我们那些家里不是故意供一些我们弥勒佛祖啊，就好像不是供啊，就把他买了一个佛像就放在家里，就说因为说弥勒佛祖没有接受什么香火之类，也就没有供香，也没有什么，就摆在那里。
不可以的。
好像不可以的吧？
当然不可以的。任何的佛像，任何的慈像放在家里，如果不烧香的话，它就有可能其他灵性会进去。
就肯定是啊。即使如果是庙里的呢？
什么叫庙里啊？我听不懂啊！你家是庙啊？
好像放在如果好像我们有要弥勒，就是我们去庙里看到那种弥勒佛像，但是他们也没有供香啊。
他们庙里，他们自己庙大，他们比方说有大菩萨来，他们这些小的灵性就不容易进来。那人家庙里，人家庙里还有很多大菩萨呢。那当然，有的庙里如果菩萨不去，他这些小的佛像里面也有可能进灵性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庙里去拜完之后出来就出车祸啊？那这种情况也有的呀。
明白。
对啊，就是我那个香港那个是那个他去拜师嘛，回来捐那个一张那个观音堂那个菩萨像，然后先给他供起来，还没供，但我还有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现在就拿红布给包起来放着，这样可以吗？
可以，嗯，
就等一下我再那什么。
嗯，但是呢，能供吗？早点供。
家里有好多菩萨像，是我自己发愿的做的，就是为了帮助同修，还有的就是其他同修发愿的，都在我家里。
嗯。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呢？大概发愿能放多长时间呢？这个菩萨像？
很简单了，红布包包好了就好了。
哦哦，知道了。
嗯、
还有就是好多经书也在我家里。
啊，包包好了就好了，没关系的。
还有一个问题，之前有说过山水画开光一年内用比较好，那么法会结缘来的菩萨像，在用红布包好的前提下，是否也是一年内供上比较好呢？
应该啊，不要太长时间啊，应该我想如果红布包好一两年没问题的。嗯，
一两年没问题。
哎哎哎，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太太，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女儿屋里边吧，她自己的卧室里有原来我有一个就是也是在寺庙里结缘给我的，有一个人是那个像工艺品那样的，就是观音菩萨像，是这种木雕刻的。旁边有那个童男童女。他是用那种很深非常深色的那种。
现在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东西，现在很简单，你烧香了没烧香？
没有。
没有的话不行的，把菩萨包包好。菩萨绝对不能作为工艺品供着的，工艺品供着你一定会有事情的。
哦，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请下来咯。
那我要念经吗？
七。
七七七。
啊。
七遍礼佛，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
对。嗯。
好的。
嗯。
然后停下来，用红布包起来。
对，嗯。
然后送到寺庙里是吗？
对，结缘。
台长，那么我家的佛牌菩萨有没有来呢？在家里面的。
你家佛牌菩萨来过的，但是你们家里这个佛牌好像还供了其他菩萨了。
没有嘞，我们就一个，不过我的菩萨的旁边，电视机旁边那边还有一位。是一个木雕的那个张太公，
我会讲错的。
我们没有，
台长会讲错的。
啊，
你们没有供的话，没有供的话就有灵性下去的，听得懂不啦？
哦 ，OK， 那个我们没有去拜他，
没有拜他们更糟糕呀。
啊，
他灵性会上去的呀。你如果拜他的话，说不定姜太公来了。如果你不拜他的话，那就随便什么鬼都可以上去，这还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听得懂。那么我要把那仪器在那个菩萨的，
你要给他念12张小房子才会，才可以动，否则的话，他里边那个鬼会弄你的。
哦，要哦好，要念多12张小房子，就是、
对呀、啊，你老婆经常，现在他经常到你老婆身上，叫你老婆发无名火，发脾气，听不懂啊？
哦，是，我听得懂。
而且他的气场是压你的，这个灵性经常在你老婆身上欺负你，
啊、
听不懂啊？
哦，我听得懂，听得懂。对，
你这个人现在过去你不怕老婆，现在你看见老婆吓得魂都没有了，这还不懂啊？
对了，还等那么那个像12章那一章我要念的话是放什么名字呢？
放你房子名字的要经者呀。
我放什么名字要你 ？OK，、这个12章是一个，另外那个27章是另外一个。
对，好念了，赶快念了。
好，谢谢你台长，谢谢你台长。
好了，不要
谢谢
不懂啊！你们很多人就是不懂才乱来的，很多人不懂跟鬼打交道，为什么呢？找了巫婆啦，他跟你说叫你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法器啦、法物啦，然后呢，经常这个鬼就可以跟你讲话，所以很多人耳朵就听见声音了呀，眼睛就看见东西了呀，然后接下来嘛跟鬼讲话，直接一讲话嘛，他直接到你身上，然后慢慢就变成神经病了呀。神经病嘛都是因为鬼在身上，所以你看神经病的人都是自己一个人跟自己讲话呀，这还不懂啊？
啊，
神经病的人看得好的，看得好的话，你就不要找台长了。我跟你讲，
哦，好的好的。
今年曼谷法会的时候，他叫我帮他请了一张那个我们观世音菩萨开光的，师父开光的，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搬家，所以那个菩萨像哦一直放在家里面，这样子就是放在一个那个椅子上面这样子做，如理如法吗？
没听懂啊。
他请了，就是他本来要安装新家，要安装佛台吗？他那个佛大像是去年我帮他在曼谷法会请回来的，一直还没有安佛台，
啊，
就一直放在一张凳子上，这样子放的话
不可以，凳子是坐人的，一定要桌子，不能凳子的。
哦，就一定要放在桌子平上啊。
对呀，那个凳子是人坐的，坐在什么地方坐的还不知道啊？可以放菩萨像的，你这叫尊敬的。
哦，好。
你就是哪怕这个凳子从来没坐过，你都是不可以的。
哦，好。
明白了吗？
我跟他讲，我会给录音给他听。
嗯。
还有就是师傅啊，他那个菩萨像哦，还没有，现在还没有正式设佛台的时候，是不需不需要用一张红布给包起来呢？
什么叫设不设佛台啊？
因为他要搬新家，才把菩萨像的设佛台嘛。现在菩萨像他还没有摆起来，就是放平放在那里，只是用个红色袋子装而已，没有没有裹，就是没有用红布包起来，这样可以吗？
包起来吧，可以的。
用红布包起来了。
啊，可以。
来了，本来就是供着那观音堂的菩萨，现在又供成了那个大一点第三的那个像的话，还有观世菩萨的像，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回来以后，
供上就供上去啊！你如果请回来之后就供上去啊！
本来就供的那个小的这像的 A 4的，现在供那个 A 3的，可能。
啊，你只要是台长这里请来的话，你把它换下来没问题的，嗯。
啊，不用念心经，说还念的心经吗？
念个七遍心经吧，嗯。
好。那个观世菩萨，你说本来是打了四个字嘛，观世菩萨嘛，我现在请了那个，不是那个
画像，
那个组合的那个，我们怎么做呢？
啊，一样，把它请下来，换上去就可以了，
哦。
你比方说，你本来是你最小的画像是东方台的，你现在换上去成大的，那这个东方台的那个观世菩萨，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嗯，
好
吧。然后我觉得金光闪闪的，他们回来以后，我都让他们请回家供着那些，这个不错的一段时间，人是高兴的。
他们菩萨像可以覆盖在原来没有开光的画像上吗？
开光的菩萨像覆盖，那不把原来那请下来不就得了吗？
他就是不想请下来，他就
叫他请下来，一样的。如果是两尊菩萨一样的，就是都是东方台的画像，那么一张是台长开过光，一张没开过光。
对，
那么就是把那张请下来就好，一样的没关系的。
啊，要念经吗？
啊，不要，没关系的，嗯。
就是直接就是说上完香说那个换一下像。
对，嗯。
然后相信了，然后再直接换上去就行了。
可以。
现在租到房子里面，还没有设佛台，想等那个观音堂的观音像来了以后再设佛台。我现在念了小房子嘛，能不能让家人烧回老家在佛台之前烧啊？
实际上你自己没有佛台照样可以烧。
嗯，可以在我们租的房子烧。
对，没关系的。还有啊，我需要你们佛台早点设。如果你就算观音堂台长开过光的还没有结缘到，你先这样，你先自己网上打一张下来，你照样可以拿个镜框先放着供，等到台长那个开过光的来了之后，你把那张卷起来请下来，红纸包好放在其他的抽屉里边，只要不要竖起来，你把台长那张开过光的放上去就没事了。
我们就是像烧了几尊菩萨像，比如观世菩萨、太岁菩萨、南京菩萨，想烧到法场，让师傅给开光。我们想把家里这个换下来，怎么需要念什么经吗？师傅，
那就念啊。家里换下来的话，你就念念正常的呀，啊，七七七啊，把它请下来。
每一尊菩萨都是七七七吗？师傅，
对，
家里自己打印那个东方台的那个观音像嘛，然后呢，就是同修呢又帮我在那个观音堂，这观音堂又请了一个那个菩萨像回来，我现在该怎么办？
啊，没关系的，如果请了一尊的话呢，你就把家里那个打印的还没供过是吧？供了吗？
已经供上去了。
啊，供上去的是吧？供上去都没关系的，都是观音堂的，你把那一尊请下来，把观音堂的那种放上去，那一尊请下来念个七张小房子啊。
嗯，
好吧。
好的。
三遍礼佛大忏悔文。
嗯，
好的。
然后把它卷起来就没事了，放一段时间再说吧。
啊，好的好的，我明白。
是否就是关于这个心灵法门的佛台，有的同修以前的那种比例搭配不是那种小比例的，他现在想换大比例的，那以那种小比例的那种佛像，他是应该怎么处理呢？是
啊，小比例的佛像有两种，
哎、
一种嘛把它包包好，先横着放在边上、
哎、
都可以的，还有一种嘛，你就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啊。放在就是大比例、
哦、可以结缘给修心，就是刚修心灵法门装那个就是建佛台的重修嘛，
可以
小比例的送给他们吧，
没问题。
如果想把那个东方台的观音菩萨像换成大的，然后小的是包起来，然后结缘给别人，还是先放着呀？
先放着吧，嗯。
先放着。
啊，先放着。如果你把这个小的佛像结缘给别人，人家供着就没事，人家不供的话，你就有业障了，听不懂啊？
嗯，就先放家里啊。
啊，
要放多久才能结缘呢？
放多久结缘？你要看准了谁真的需要，你就给他，时间长短都没关系。如果你人家不要，你硬塞给人家，人家乱放或者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那接下来你就背业了。
想问师傅两个问题，就是他还没学习理法门之前，他在家里每逢初一十五。买一张桌子，一盘水果，三支香，就是要供奉地主菩萨。现在已经学习了法门了，可不可以只是供观世音菩萨的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如法啊，你说不如法，你供观世音菩萨们，他们那些地主，他们也是很开心的呀，因为你学佛了嘛，对不对呀？
哦。
啊，你走上正规了，菩萨怎么会不开心呢？地主他们也是很讲道理的呀，对不对呀？因为你供养观世音菩萨，
哦、对对，
他们也喜欢观世音菩萨。好啦，
好
的，
师傅。
啊，就是我佛台上面挂那个西方三圣，没有供的，这样行吗？那个西方三圣有一米长，
不可以的，
有
不供、
啊、
不供的都不可以，
不可以啊。
啊，要么就不供，要么就是供，就这只有、
我那佛台上面又挂着八佛那个像，这样行吗？
你家里可以门口挂块牌子，可以开庙了，让人家来烧香好了。你请了这么多菩萨，怎么行啊？你拜得了吗？你供养得起吗？
法门说应该是不懂嘛，那不懂就是有供奉释迦牟尼佛，从密宗的一个出家的师傅请回来了。然后我因为我开始是我老公在有上香什么，我也是没有什么上香。后来老公一阵子就没有什么上香，我再带我有时有上，有时没有上了。然后也没有供奉油灯，那我们的佛座是放在好像就是雕塑的啦。那下面就是佛座下面是有一个饭桌，我们都是在又是吃肉又吃火锅，说很真不尊敬哦。您这件后来学了心灵法门，我就正式学的师傅的法门在供奉，就比较请过去另外一个佛台啦。那这个像我们这样做，以前真的是很这个，因为我没有就是需要念礼佛嘛。
对啊，好好念。
跟菩萨忏悔，跟师父忏悔，以前真的很不懂事。
对啦。
不懂怎样真正学佛，不懂怎样供菩萨了。
对啦，我告诉你，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懂呢。你去看好了，很多人拜佛的人，他懂什么？你去问问他，一问三不知的，什么都不知道。
对对，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但看到是跟他们讲，其中他们要相信了。
家里佛台有菩萨来过。
还有一点呢，因为什么？因为我家那个。佛台后面啊是两间那个厕所，所以我一直有听那个台长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
我刚刚看到不是完全对着的，稍微有点偏的。
那可以吗？
不大好，不是，总是不大好。
我是想说，因为我曾经也是说，要不然我能移一个方向吗？能吗？
移一个方向吧。
可以吗？
可以。
哪一个方向好呢？
往右面移吧。
左面哪一边是说进门的右面吗？还是坐进门的正对面可不可以吗？
可以。
就是说在那个靠窗口的那边。
对，就在靠窗口边上。
就是那我因为我佛台上它还有那个它那个菩萨的后面有一些那个佛像那个菩萨像好多个。
啊，不可以的，太多了。你不尊敬菩萨，你请了这么多菩萨，你又不能烧香烧到，你又不能。每杯水都供到，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像这种情况你应该多看看台长的书，好吧？
好，就是说我如果要请下来我要买新的佛台，我可不可以离不理想？
都可以，你不买也可以，买也可以，反正你供菩萨就要供菩萨供到位，你供不到位还不如请下来。 OK。
哦，这样
好了。
那对不起，我可以跟你说一下，那个好像小房子需要念多少张，好像说要停下来的时候
要念21张。
由于种种原因，因为家里不是一个人住嘛，有时候有的眷属他喜欢雕塑，但是他不让供。那这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啊，我有个佛堂，但是呢，我佛堂里面供的菩萨呢，我们佛堂以外还有菩萨，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办法供进来。那我可不可以在点香的时候，我就说也供养这尊菩萨？我心里面这样讲，或者跟菩萨这样讲，是不是也算供养到这位菩萨了？
没听懂。
把他请到佛龛上来。
没有请到，在哪里啊？这是你说要供养的菩萨在哪里？
也在家里面。也在家里
面。也在家里，不能不供的，不供的话，这么想想更糟糕。嗯。
那我。因为这个家里不是一个人住嘛，可能有的人喜欢收藏啊，他有艺术，喜欢雕塑品啊，或者相片啊什么的。
哎，那麻烦了，那麻烦了。
但是也是菩萨的。
那麻烦了，不行了。
那就不行。
因为你雕塑是菩萨，但是来的不一定是菩萨。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老婆是信佛的，老婆不信，他收藏了这个雕塑品的，不让供起来。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就是说烧香的，比如说点每天礼佛的，我点香的时候，我也把这位菩萨也是作为供养起来的，行不行？
可以了，嗯。
这样不行是吧？
不行了，嗯。更不尊敬。
那个佛台，我的有没有观音菩萨来过啊？
观音菩萨来过，但是你这个佛台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佛台上，不是太好。
有，就是放了，我就是供了东方台的菩萨和南京菩萨、观地菩萨，还有我请了一尊那个白色陶瓷，小小的陶瓷菩萨呀，没有放。
小小的陶瓷菩萨是什么菩萨？
就是那种小小的陶瓷菩萨。
所以这就是跟你讲了，你当你不知道哪尊菩萨的时候，你请到家里来，那么其他的不知道是哪一种。灵界就会上了这个小小的菩萨身上，听得懂了不啦？
可是这个菩萨，我以前我很小时，17、18岁的时候就请了，然后就一直供着，以前都不懂供了，可是现在就是懂得去怎么供啊。
你现在问题不知道是什么菩萨，那什么样的灵性都可以上去，听得懂了吗？你或者要给他起个名字，或者你看看他样子像哪位菩萨。你一定要这样的，否则你这样乱供的话，其他灵性谁都可以进来，听得懂吗？
那怎么办呢？就是双手捧着一个瓶子的小小的陶瓷菩萨，白色的。
这个你自己看吧，反正这个气场不是太好。
那师傅怎么办？就是说不供吗？给他念经然后不供吗？
请多大？有多大了？
啊？
有多大？
很，有多大？也不是很大吧，就是。
像个杯子这么大吧？
不是，比那个杯子大的。
啊、哦，比杯子还要大，你看，跟你说。
对。
哎呀，怪不得有灵气上去了。
啊，不会吧？
那当然了，否则我怎么知道你佛台上有一个东西啊？
哦，那怎么办呢、啊？
包包好。
哦。
你或者就这样，你或者就把它称为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那就是包包好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供了吗？以后
你话听不懂啊？要么你就把它称为观世音菩萨。
对呀、啊，我每天上香的时候，我就是。给菩萨东方台的菩萨。
哎呀，你讲话听得懂吗？你听台长讲话，我现在讲你那尊白的陶瓷的菩萨，你要么就把它称为观世音菩萨，
嗯，
要么就把它包好，送到庙里去结缘。
好。
哦、念二十一张小房子，听得懂了吗？
哦，
好了。
师傅，我那个小弟弟，我就是每天给他念那个心经的，他要求说帮他看一下，然后有没他以后会不会开悟？我想引导他进入念经。
他几几年属什么的？
93年啊？
几年属什么？属什么？
93年属鸡的。
开悟会的，会开悟的。
会财务的是吧？
啊，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好了好了，好吧。
那保佑，求菩萨保佑师父法体安康。
嗯，保佑你。
好好、哦、
求菩萨保佑你身体健康，脑子要好好的多念心经，听得懂吗？嗯。
师父，那您帮我开导一下，就是我要功课怎么做？我每天就是
大悲咒、心经、礼佛。
嗯。
一定要念。每天念21遍。
我现在每天念27遍，然后其他小咒是念49遍，然后礼佛是3遍。
礼佛3遍可以了，蛮好。好了。
我念经的质量还好哦。
蛮好。
就是师父在来信解答里面说，就是我们供奉的佛像下面塞的有经文的。现在我们空修里面有很多空修，他们请的佛台都是啊，比如供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地藏王菩萨，都是从庙里请过来的，请来的。结果呢，你看装的都有经文，有的是大悲咒、心经，已经供了多年。现在呢，他又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或不好的地方。嗯，请师傅开示一下，像这种已经塞了经文的菩萨像，需不需要把它打开，把那个经文取出来，或者是继续供奉？怎么做的？
如果没什么感觉就可以供奉，如果有家里发生不好的事情，
嗯、
那赶快取出来。嗯
嗯，
好吗？
取出来他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念经呢？
包包好了，包包好处理掉了。
嗯，那念经该怎么念？需要念777吗？
就777啊就可以。
有个问题就是佛台以前供的师傅客观的菩萨像，现在想画那个大一号，就是比较大的，但是比较大的比较难请到，他问请能不能自己打印号，打印号直接贴上去，需要念什么经？
要清楚，要清楚，
打印清楚就可以了，是吧？
清楚。
嗯，他要念什么经呢？
自己那个请佛像的那个仪轨。
嗯，就是说他的仪式我们都知道的。
对，就可以了。
嗯，
同修几乎每次擦家里的佛像后，家里的油灯都能结出很大的莲花。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擦佛像的功德大吗？还是擦佛像消业了呢？师傅，这个问题。
擦佛像功德又大又消业。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所以拿一块最干净的布放在那里，不要擦任何东西，擦自己的佛像。
嗯。
啊，经常擦一擦，心里念念经啊。为什么要浴佛节啊？那菩萨要你拿点水跟菩萨洗澡啊？
嗯、
是洗你们心中的佛呀、啊，这还不懂啊？擦佛像就是擦你自己的心啊，这还不懂啊？
师父，农历新年都要到了哈，大家都想要知道，可不可以把佛台上供着的菩萨暂时请出来清洁佛台？可以用清洁剂清洗菩萨形象吗？
千万不要这么做，请下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烧香，请下来只能用水，不能用清洁剂的。
哦，因为很多同修说有很多灰尘和油垢啊，然后很难洗，清洗很难洗清洁。
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不要拿清洁剂擦菩萨的脸，我只能讲到这里。
哦 ,OK,OK,、okay, 那就稍微轻抹抹一下，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
那我们家菩萨的那个脸啊有点脏，就有点落那个灰，我怎么清洁啊？
你就去买一个那种就是非常好的那个布。非常光滑的那个布，
什么颜色？
新的没关系，黄的、
哦、
白的都可以，轻轻的擦、
哦，
在不要点香的时候擦就可以了。嗯，
那是不是也不要有水？
不能用水，不能用水。
原来我们还用酒精擦过。
啊，不行不行不行，嗯。
就酒精棉不行、
啊。不行，嗯。
哦，喂，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哦，谢谢。
师傅辛苦了，这次弟子有四个问题请师傅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呢，师傅在一处录音说清洁菩萨像可以用沾布蘸水擦拭，另一处说呢不能用水，现在呢想麻烦师傅再确认一下。
很简单，有些材料干布就能擦掉的，有些材料干布擦不掉，那么就用水好了。
用水好。好的师傅。
点油灯用香油烟很大，菩萨身上都脏了，我该怎么我想扫一扫，但是我不敢动。
你平时不要弄，点香的时候不能碰菩萨的，就等到菩萨等到菩萨，比方说你要确认这个瓷器能够擦干净的，你才擦。擦的时候呢，拿块买块新的毛巾。明白了吗？
明白。
然后呢，千万不要碰坏。然后呢，一边念心经一边擦，然后在请下来之前要念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还要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就可以擦了，擦完之后擦的时候当中一直念心经，然后再把它请回上去就可以了。
请回去还要念大悲咒什么的吗？
请回去当中可以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
一遍大悲咒一遍
就可以了。
我用那个那种就是刷子刷什么扫、
不可以不可以，只能用毛巾。
只能用毛巾。那上层就扫不到了。只能用毛巾。行了。
好吗？
刘队长，我昨天把油灯给打了。
这个会家里会有点事情发生的。
我要念什么经解决？
礼佛大忏悔文三遍。
把东方台佛台拍照片供起来，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需要开光吗？师傅，
这个实际上你只要这么多菩萨你带的，你也用不着开光，能开光吗最好。开光嘛，你就放在，你就可以放在那个师傅开法会的时候，每次都开光的嘛。
明白了，明白。那如果供的话，放几杯几个水杯好呢，师傅？
这个没问题，放一杯、放三杯都可以。要看你像多大。如果你很小的 A4 纸的话，就供一杯那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谢谢。
我们家这个菩萨不是我是从那个庙里请过来的，是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是以前客人落在宾馆里的，我觉得它很好看，以前就把它拿回家来供养了。有人说我烧的香或者祈求平安都是替那个人，就是替那个人烧的，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我告诉你没有的。没有这种说法。这个事情很简单，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比方说你今天这个东西是属于你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宝物如果是属于你的，那么它就保护你，对不对？那么这个宝物到人家这里了，那么是归人家在供养了，那么就是应该归人家所有，你明白吗？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比方说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能量体，对不对？这个东西呢是让你能够身体好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本来是人家在用的，那么现在呢你用了，你用的话当然是你受益。
师傅，如果是有同学如果是有佛友他之前摆放就是有佛像，然后他之前做摆设的就摆了好多年，然后一直是没有上香供奉的，那么现在他开始每天早晚上香供奉了，那送了小房子以后佛像里的灵性会不会离开，然后菩萨的灵气会不会进入这个佛像？
应该会的，你要讲的呀，请观世音菩萨进入呀。如果是观世音菩萨下面就请观，如果是观地菩萨下面请观地菩萨进入，那么其他灵性就走掉了呀。好了。
那如果好的。那如果佛像里的灵性不走，那每天供奉菩萨还会保佑这些？
不会的，你只要菩萨来，灵性们找小鬼早就逃走了。
好
吗？
好的，感恩师父，感恩。
好了。
同修他是已经在家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十多年了。但是因为他两年前呢他就是有修别的法门，那个法门呢是叫他不要上香，这样他就把那个炉请掉了。这样他今年呢他就遇到了新法门，他就想就说他就想上香， 这样子的话，因为他已经两年都没有上过香了，这样要供回去是要怎么？
没关系的，上香就可以了。你叫你们自己去问问看，几千年的佛教历史里边有没有不上香烧拜佛的？不上香还叫拜佛啊？那显得瞎搞，这什么法门呢？我不知道。
这样子，他两年了已经没有供，就是没有上香了。这样现在又在上香了，像那个菩萨还要说，
菩萨
回去的，
菩萨会很不开心的，菩萨会打他骂他的。可能不啦，菩萨是菩萨，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你不上香你叫愚痴，等你上了香了，菩萨觉得你有点开悟了，就这么仅此而已啊，菩萨还会不开心啊，傻的不得了了。
哦，这样子哦，不用说念礼佛之类，不需要了。
不要
啊，就是重新哪个炉放回去了，再重新再供奉。
没关系的，你想想看，一个人过去不相信，现在相信了，他还要重新忏悔他过去吗？啊，当然了，当然你可以忏悔，但是你觉悟要高了之后才能忏悔。
你上次跟我说很久以前打电话给您，你说我的佛台没有菩萨，但是有灵性，然后我就在观音堂请了观音堂的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说我怎么知道现在有菩萨而没有灵性呢？
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嘛就好了。你如果每一天磕头的时候特别法喜开心啊，你感觉到哎呀观世音菩萨在眼睛照片里，你仔细盯着看，应该他会动的。
会动啊。就是我要仔细的盯着看啊。
对啊。
OK。
有一位同学在现实拜佛时香点燃了，不小心碰到佛菩萨吃笑了，这样应如何念经呢？
有没有受伤了？把香烧坏吧。
后来他就是，就碰到了，没有烧坏。
啊，那没问题的，不要跟菩萨讲一讲，心里讲一讲就可以了。对不起，菩萨。
他看到那个菩萨像的旁边呢，有一两个灵性。他说他这怎么念小房子？
菩萨像边上有一两个小灵性是吧？
对。
照样念。他看见不看见都是一样的，看见你也你归你念，小灵性不会来干扰你的。
哦，就是他不用去念小房子给菩萨像上的要经者是吧？
啊，不要，他为他做功德，如果他眼睛看得见的话，他就给，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念一点心经啊，小房子给边上两个灵性，那也是他比较就是说能够做得比较圆满一点，你明白吗？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太阳底下，你看到空气当中都有灰尘，对不对啊？那你如果在他们不在太阳底下，你饭吃不吃啊？
对。
啊，你晚上不是照样吃饭的时候，把灰尘不是照样吃进去了？但是当你在太阳光照射之下，你看到那些灰尘，你要把它掸走了，你也没办法，你也得把它吃下去啊，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吃下去的感觉和没有看见吃下去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